粉红来台怒撕入国登记表，中国网民不领情。百年一遇，上海地震，网民话感觉系六级震。布林肯访华前，沙利文同日菲韩会谈，专家分析。中共监控技术再升级，用身份证就能够获取聊天记录。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又有外国智囊喺中国网络平台抖音上发布自己嘅所谓爱国行为，估唔到中国网民并不领情，评论区大翻车，有评论亦都指其行为系战狼为表，阿 Q 为实。
6月10号，一名从中国移居香港、拥有香港护照的姓刘的女子 Macy 在抖音发布影片分享，她当日搭飞机去台湾旅游，在机上拿到入国登记表后，看到入国二字，非常生气，表示你算哪一个国，然后直接将表格撕毁，并表示激死我了，不填。并称自己仍然顺利从高雄入境，呢一则影片亦立即引发网民热议。有 IP 地址喺澳洲嘅网友话：有本事嚟澳洲试下。重庆嘅网友表示唔中意可以唔去，冇人求你嚟。其他网友亦留言话：唔填你根本无法入境，先撕一张，再揾服务员要一张填，边个仲唔明白系点回事？你落飞机之后在边检处重新领卡填写的。爱国不是被你令国家丢架的。针对上述事件，香港作家陶杰15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位 Macy 的行为举止很明显是取巧，即使网上登记申请入台证，台湾官方网站都有中华民国内政部移处招牌，任何人一旦网上填表，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表达了入国意愿，请求对方批准入国。这位 Macy 与其在飞机上撕表格，不如在香港上网登记时见一个字样先行不爽，搭烂电脑，抖音画面更有爆炸性。陶杰指出，由于这位女教育家自称是香港圣保罗、女拔萃、圣保禄等前殖民地各大名校指定聘用的校外DSE 中文补习教师，还替前任香港女特首的仔补过中文，可谓桃李满门。以后她教出来的中国香港学生去台湾，人人效仿，个个在飞机着陆前撕毁入国登记表，影低影片上传抖音，是不是会为台湾的国际形象引起负面效果？陶杰表示，由行政角度看来，台湾政府的危机应对方式应该是从此宣布，由于有香港特区中国居民蓄意侮辱台湾，所有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必须强制在飞机降落前加填入国登记表，双重宣示入国。陶杰认为只是加一啲啲小的手续，不太麻烦，为了去到高雄看夕阳，并在高雄夜市满足小食摊的口腔食欲，多填一张表，要求不算太高，入了国就有得吃，不入国留在香港吃刀削面，或者是回武汉喝蝙蝠汤，亦都一样美味。对于维护中港台三地的尊严，大家都公平。
上海市6月15号凌晨1点39分发生 3.1 级地震，截至目前官方没有发布人命伤亡报告。
据上海市地震局消息，这次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距离上海黄埔区地标建筑人民广场约40公里。地震局说，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准等判断，地震不会对上海市造成严重影响，将继续做好后续监测工作，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和建筑物损坏的报告。上海地震相当罕见，因此消息一出，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有网民留言说，这个是上海陆地上自1854年8月上海西南规模 3.75 地震后最大地震。地震局没有预报这次上海地震。地震发生后凌晨1点40分，微博网友 Sunwear 发帖称， 地震啦，上海松江地震震感明显，好犀利，我比中国地震台网发嘅仲要快。网上流传好多影片显示，监视器影到地震发生时，街头猛烈摇晃一段时间。地震当下，唔少 IP 地址系上海嘅网友表示，感觉到床剧烈晃动，仲有人反映地震伴有巨响，有人喺睡梦中被惊醒，即刻碌落床躲避。有人话地震嘅一刻啱瞓着咗一阵，喺三楼只系感觉到虎躯一震，窗户哗啦啦一下。我嘅第一反应系音爆，附近边个单位嘅非超音速呢？莫非系拉咗备战警报？等咗两秒冇听到飞机声。第二反应系唔系附近边一个工厂炸咗？亦有唔少人表示被巨响吓到脚软。有网友质疑点解大家嘅反应唔似 3.2 级嘅样？有人认为系因为上海极少地震，大家都被吓亲啦。但亦有重庆网民留言话，作为重庆人，感觉比除咗汶川地震之外，其他地震震感都明显，应该系震源比较浅嘅原因。仲有人话，我哋小区一个经历过几次地震嘅大伯话，这个至少有6级。一位上海网友到地震局微博询问，被地震局拉黑。呢位网民发帖话，十几分钟前问咗句上海地震局点解冇预报，官方号就将我拉黑咗啦。而家唔知道应唔应该瞓觉。网友评论话，咁都要拉黑？某啲官方号真系够小心眼，一贯作风。另外，上海周边地区，例如江苏苏州、昆山及浙江的杭州、平湖等地，网友亦称这次地震的震感明显。6月15号晚，2023国际足球邀请赛，阿根廷队对战澳洲队的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一名球迷突然闯入赛场与美斯拥抱，将美斯吓到呆了，而全场其他球迷为这个举动欢呼。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15号晚，阿根廷对战澳洲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美斯首次登场，开场只是81秒就远射破门，美斯在新工人体育场收获个人生涯最快入球。第68分钟，德保罗传球，佩泽拉头球破门，最终阿根廷队2-0击败澳洲队。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比赛过程中阿根廷队准备发角球，美斯站在离角球不远的地方，突然间一名身穿阿根廷队10号球衣的球迷越过围栏跑向美斯，张开双臂要同美斯拥抱。美斯突然窒了一下，双手有些拘束地向前伸，不知所措，这位球迷一下就抱住了美斯，全观众为他欢呼，现场直播一度中断。后面冲上来三名保安要捉球迷，球迷急忙跑开，并在赛场上狂奔，遇到澳洲的球员就同他击掌，一直跑了40多秒，保安亦都捉不到球迷。后来越来越多的保安入场追赶球迷，最后这位球迷最后体力不支倒地，8个保安将他抬出赛场。事后这位球迷表示，现场安保并不好，很多保安拧转头提波，所以他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捉到自己。
咸日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国务院14号表示，布林肯将会在6月18号至19号访问北京。不过美国高官随后表示，不预期布林肯今次会有重大突破。各界对布林肯此行能够重启两国紧张关系的期望亦都好低。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近期美中的矛盾冲突不断，在这个时间点上，双方高层必须尽快进行对话，缓和紧张形势，以避免爆发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余将军说，近期我们看到中国不断在南海、在东海，无论军机或者是军舰，都采取这种战争边缘的策略，以展现他对美国介入这些区域军事活动不惜一战的一个表态。当然，这个表示中美关系的冲突不断在升级之中， 尤其最近美国亦刻意去揭露中国在临近美国的古巴对美国进行各种监听和情报汇集，这个就好像在家门口进行挑衅。对美国来讲，如果这个时间点没有和中国有高层对话，那个冲突可能会加剧。就在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来15号前往东京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安全官员进行会谈，共同商讨对抗中共威胁的合作方式。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沙利文在日本期间还将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为什么沙利文选在这个时候和日菲两盟邦商讨合作对抗中共威胁？余将军认为，很明显的是美国与北约盟国现在对中国都是采取一致的策略，那个就是不脱欧，但去风险就是所谓的 de-risking， 意思就是和中国的好处保留，但可能造成风险的部分要全力将它去除。余将军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就回归到为什么沙利文在这个阶段去同日本和菲律宾，我相信他亦跟台湾了，一定会有同步去传达信息，因为他不希望布林肯的拜访中国造成盟邦之间的误解，因为和中国的各种冲突正在加剧。第一岛链的国家最明显，美日菲台先至刚刚完成海巡署之间的海上合作。中国现在采取这种所谓的海上灰色地带的策略，直接用它的军舰、军机，不惜和美国产生军事冲突这种手段，对第一岛链的国家也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它希望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沙利文要再去强化第一岛链国家共同防卫的信心。我相信中国如果持续采取这种所谓的战争边缘的策略，会加剧美国和它周边所有的国家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联合行动来反制中国的这种所谓战争边缘策略。
中共监控百姓的技术再度升级，一名中国网友近日在海南省海口市被警察抽查时，发现对方仅凭其身份证号码就能够查到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有人透露说，警方早就可以从身份证内的晶片隔空获取个人所有数据。
据自由亚洲电台14号报道，一位中国网友6月7号在聊天群留言说，6月6号他在海口新海港坐渡轮，被海关和警察联合抽检，对方居然不看他的手机，单凭身份证号码就能够获取他的微信聊天记录，而且就算是已经删除的聊天记录，警察仍然可以恢复。相关消息令网民非常紧张。时事评论人士不音表示，中共的大数据为警方核查居民资料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在政府面前个人无隐私可言。他还说，身份证内镶入的晶片在20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全面实施，官方宣传是为了更方便让大家出行，财产更加安全，私隐得到更好的保护，当时人们就预想到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不音话，身份证泄露的个人信息其实比电话更多，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信息只要你用身份证全部都可以查到，包括你的财产、房产、住酒店的记录、消费记录、聊天记录。他说这个叫做深度维稳的新战略方向。不音透露还有更可怕的，几年前他亲眼见到中共警方使用一种科技，从你身边走过就能够查到你手机内的所有信息，而且马上知道你的这部手机号码、注册名字、微信群及聊天记录。有香港媒体亦曾经报道，在广东华强北路电脑城出售的一款警用仪器和配套软件，它能够测出一公尺范围内居民身份证信息，同时亦可以测出香港身份证持有人的信息。另据大纪元报道，有大陆读者近期爆料说，最近被警方电话警告，他怀疑是因为在海外透露了自己的姓名、省份等消息，警方通过大数据比对找到了自己，警方甚至能够查到他几时在某个微信群发表了什么言论，几时在某个账号发过什么信息而被封号。 呢位读者对中共警方掌握紧呢啲信息感到非常惊讶。时事评论人士蔡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中共投入巨资建立大数据库，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个人信息，内容无所不包，令人防不胜防。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